我们不但需要得着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我们更需要圣灵不断的来更新我们。所以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到圣灵的更新 Renewal of Holy Spirit， 我们需要圣灵每一天来更新我们，每一天啊来充满我们，每一天来苏醒我们的灵魂。然后最后彼得前书啊，让我们看到圣灵跟成圣工作的一个结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所父的先见被拣选，这个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圣灵接着圣灵得成圣洁，所以让我们看到成圣跟圣洁跟圣灵的工作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不但我们看到圣经，我们也看到圣灵对我们成圣的重要性。那第三方面就是圣礼，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这个圣礼跟成圣这两件事情的关系有些什么体会。可能很少想到，诶，怎么圣礼跟成圣有关系呢？其实很有关系啊。很可惜现在一般的教会对这个圣礼，特别这个圣餐不是很注重，只是因为圣经耶稣有些的命令，不做也不行啊，就去做吧。但是其实好像没有真的是看重到这个圣餐的圣礼啊，透过这个圣礼如何对我们的灵命，对我们整个的圣洁的追求的那个重要性。所以很多教会就是很短的时间啊，匆匆忙忙十五分钟很快啊就结束了啊，其实很可惜的。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临前十一章，临前十一章。我认识一个香港一个教会啊，我不提名字，他们对圣餐的看法就是放松到的地步呢，他们分圣餐因着某种这个情况，他们就是让弟兄姊妹站在门口，一进教堂门口之前呢，就有两个弟兄姊妹给你这个饼跟杯，就是几秒钟之内你进去嘛，很匆忙嘛，就吃了，然后就神就是你啊，就进去了。是在门口分圣餐的，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论是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哇，假如别的教会知道这样的做法，觉得我们实在好像太轻慢这个圣礼啊。那我们来看看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我们从这个二十三节读到三十节，我们慢慢来读。好，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是指使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吩咐跟教导，我们会问，为什么领受这个圣餐居然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也 不死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好像很可怕，对不对？那神把这样的一个的 judgment， 这样的一个的审判彰显着初代教会，为这个显明一个重要的真理，就如同当年亚拉里亚撒菲拉七种圣灵，神洁净他的教会，透过彼得一宣告，他就 drop death， 好，要表明那个教会圣洁的那个真理的重要性。Once for all， 把这个真理表明，所以神的那个审判那么的严格，因为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来彰显他的审判，表明这个圣洁的真理。那同样出来的教会，神那么的严厉在审判，甚至死的也不少，就是很恐怖的事情啊！啊，幸好不是神在每一代都同样的来审判，否则我想每一次圣餐也死的也不少，可能没人敢来了，圣餐主日大家都逃了，免得所以患病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啊！这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幸好啊，因为神 once for all。透过这样的一个的安排跟审判，已经把这个真理表达出来。神的审判要表明一件什么事情？表示这个圣餐的什么 ？The holiness of the Holy Communion。就好像当初神在使徒行传审判亚拉里亚撒菲那，是要表明那个教会的圣洁 ，the holiness of the church， 不能够容许有任何的罪、任何的撒谎。在当中，因为圣洁就是能力，教会没有圣洁的话就站立不住。同样这个圣餐，神那么严厉的去审判初代的教会，特别当我们读前面的时候讲的他们啊，在吃主的餐啊，又是酒醉又是怎么样，争先恐后啊，彼此分门结党啊，就把这个圣餐当作是一般的餐点，啊，所以产生这样的可怕的结果。所以你发现保罗在这里领受神的启示默示，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是关联在一起的，都在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审查分辨什么？分辨这个饼跟杯，这个祝福过的饼跟杯，不是个普通的饼，也不是个普通的杯，是神的，是主的圣餐，是主的身体，是主的血。究竟是如何是主的身体，是主的血？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马丁路德说是这个供职说，里面有主的血，里面有主的身体。那么加尔文说是属灵的身体，是 spiritual presence of Christ。 那这也是比较多教会，特别在长老会或者 Reformed Church 他们所接受的。所以这个饼跟杯不是一个 empty sign， 很多人说只是个 sign， 只是个记号来纪念，指向耶稣的十字架，要我们去纪念 commemorate the love of Christ， the death of Christ。 其实假如只是单单是一个记号，为什么会带来那么可怕的病，死的也不少？表示说这个的饼跟杯 is a holy thing， is a holy body， holy blood of Christ， maybe a spiritual present， or like some church， 假如是路德会就说，哦，这个是 real blood of Jesus。 但是无论是哪种程度的说法，表示这个饼跟杯不是一个 empty sign，因着这个 sign 会带来基督的身体跟他的同在， 他的能力跟祝福。所以假如我们对圣礼的看法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样的严厉的警告，我们是带着个敬畏圣洁的心，能够认识到这个圣餐是一件非常圣洁非常荣耀，这个饼跟杯是带着神的生命能力同在的饼跟杯，带着这样一个敬畏上心的心来领受，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应许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就藏在我里面。我们每一次吃主的饼跟杯，我们就经历一个生命的浇灌，一个爱的浇灌，而不是单单只是很理性的把这个只是当作一个空的记号来纪念耶稣。所以圣礼的意思 Sacrament 是表示神透过这个的礼仪能够带下一个真实神的大能跟恩典，所以也因着这样的大能跟恩典，让弟兄姊妹参与在这个圣餐圣礼里面呢，会得着更新，得着爱的更新，得着生命的更新，得着能力。所以这个关乎到基督徒的灵命生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不是一个单单一个受教教导跟纪念的一个仪式，也是基督的饼，我们纪念他的死，不是单单只是 intellectually commemorating Jesus' death， 来是假如我们认识这是一个圣礼，不是一个普通的饼跟杯。好，我们带着个敬畏的心能够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三十一节说，你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们分辨是基督的身体，也分辨我们自己，带着一个分别为圣的心，一个敬畏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这样的话这个杯就成为一个夫杯，否则假如我们很轻慢的不在意的啊，没有分辨的话，圣经说我们就受到亏损啊。因此在我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哇，神非常的严厉，是要透过这样的严厉去表明这个圣餐的圣洁。 We shouldn't blaspheme this Holy Communion and take it as simple dinner。 所以假如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这样一个上心的心，我们每一次 partake 每一次 participate 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我们会再一次经历到耶稣基督爱的浇灌，真的看到的身体为我们擘开，不是单单只是纪念，乃是十字架的爱再一次会浇灌在我们里面，同时我们也会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的身体的大能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好像下垂的手发松的腿再一次灵里就起来，被他的爱激励，被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浇灌啊，我们的灵命就被更新。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做见证，因着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生命大能的浇灌，他们身体的软弱也得着医治，在圣餐当中就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的更新啊。所以圣餐在初代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啊。所以甚至 Ignatius Loyola 记得这个教父，他说教会一切的聚会最重要的就是圣餐，不是来听到啊，不是问着别的事情。弟兄姊妹最宝贵的就是能够一同聚集来参与这个圣餐，来领受神的恩典啊，来经历 神爱的浇灌。那同样敬礼也是一个重要的圣礼啊，不是单单只是透过这个敬礼来见证我们是基督徒。那今天我们常常用这个见证说见证，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洗礼呢？因为这是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在众人面前透过洗礼来承认耶稣，这也是对的。但是不是单单只是个见证礼，这也是个圣礼。我们抓着罗马书第六章的应许，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透过这个圣礼，在灵里面经历也领受这个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恩典。所以不是单单只是个见证礼，乃是让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宣告的这个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死的复活上、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刚才所讲的成圣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埋葬的这些的恩典，都会在这个圣礼里面你经历到，成为你的一个可以经历的恩典。好，
那点水礼的时候怎么样来理解？
所以无论你是点水礼也好、洗礼也好，一定要明白这个 baptism 的属灵的恩典跟那个意义跟能力。所以像基信会他们一定要用敬礼，就是比较 symbolically is more easy to let people understand the power and the meaning of baptism， 因为浸在水里面表示与基督一同埋葬，让他被浮起来的时候表示与基督一同复活，能够在灵里面支取经历到这一切基督里面死跟复活的大能，所以会有一个恩典的浇灌在里面的，成为一个主观的经历跟你的一个可以经历进入的一个丰富。好，
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形他没办法这个的话，只能用点水、
对，我刚才就解释了点水 is the same meaning、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解释这个点水礼、这个圣礼的那个荣耀跟恩典，而不是只是一个见证啊，就是 downgrade， 就是把神的恩典的丰富 downgrade 啊。
还有加上那个水，就是洁净，就是把那个罪洗去那个意义。
可以表达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不是那个水把你的罪洗掉，乃是因着你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因着他十字架的功效，你的罪得到赦免。啊，所以不是一个，基本上不是一个好像有人说的洁净礼，啊，不是那个水本身有洁净的功能，乃是耶稣的宝血。可以去表达，象征可以啊，对啊，但是真正这个 effective course 是因着十字架，因着你受洗归入基督，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是十字架的功效，你的罪得赦免。所以这个也要很小心的来讲，因为呢，在天主教他们又高举到这个受洗圣礼的那个 miraculous power 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水一洒下去，你的罪就是这个圣礼本身除罪，啊，然后呢就上礼拜提到 infusion of righteousness， 啊，神的义就住进去了，啊，很神秘的讲到啊，很神奇的，
对这个见证有什么圣经的根据？
其实是一个的推论啊，但也的确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讲到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讲到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这个洗礼我们来承认基督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的意义啊。
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有天父圣出来吗？ 那
个
也是一
个
见证。
对，也是一个见证。但是那个是更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的意义，因为神启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怎么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呢？他说你看到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他就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所以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圣灵，哇，他是给耶稣施洗，结果吓了一跳，哇，圣灵降临在身上，原来这个是基督啊。
这
个
也是一个例子，见证
是显明基督，那个时候显明他是基督啊。透过这个受洗，然后圣灵降临，临到他身上如同鸽子，显明他是基督，这是个 sign。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主领圣餐或者洗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宣告啊。所以特别我们要将来要主领圣餐，我们一定要读过你的全书十一章啊，就是说用神的圣道来 institute， 就是设立这个圣礼。那么当然圣礼本身不单有他的属灵的恩典在他里面，同时也是本身救恩真理的一个显明。所以我们说圣礼其实是一个 visible word of God， 让人可以看得见的神的话，透过这个饼跟杯就显明了基督的死，是个 visible word， 它也是带来一个真理教导跟显明的一个功用。
那个领受圣餐好像有两种看法，应该说一定要先有受洗之后才可以领圣餐，另外一种说法说你只要信耶稣就可以领圣餐。那院长你觉得怎么样？
啊，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啊。曾经为了这些事情不同的看法有教会分裂啊，特别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知道像 Jonathan Edwards， 他就是因为觉得只有清楚重生得救受洗的人才能够领受圣餐，但是跟他岳父所建立的这个教会，他岳父的做法不一样，他的岳父说这个圣餐呢是个 converting sacrament，可以透过让慕道有参与这个圣餐看到神的爱来感动他，所以两种看法不一样，所以到最后闹到这个地步 Jonathan Edwards 就被开除离开教会啊。但神就很奇妙的带领他去跟印第安人传福音啊，后来神又带领他做了 Princeton 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所以这是一个很 controversial 的看法，究竟谁可以参与这个圣餐。那一般我们中国教会的做法就是说你要清楚重生得救受洗的基督徒才能够按例吃主的饼跟喝主的杯，也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做法啊。
那这边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9节这里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
嗯，
那一个不是信主的人的话，他根本没办法分辨这个，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我不是，我现在不是说没有信主，他有信主，但是还没受洗。
没有受洗。
哦 ，OK，
嗯嗯，
那是否可以让他领圣餐？
对。
所以我听到一个牧师跟我说，只要他可以，他有信主就可以领。
很多
在说，看法不一样。
所以分辨是主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个 criteria 啊，不是一个普通的饼跟杯啊，真的是啊，这个身体啊是主，这个饼是主的身体啊，这个杯是主的血。所以我记得我在基督教牧会的时候，寇监督在这方面都很严谨很严格，他就说这个祝福过的饼跟杯呢，不是普通的饼跟杯啊，不能说吃剩就倒到垃圾桶。所以呢，我们牧师传道，我们要同工呢，剩下来就站在那边，哇，来吃啊吃啊。 加倍的祝福，加倍的复活的能力。好，对于这个圣餐跟敬礼或者点水礼洗礼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虽然很可惜的，在一般教会里面不会好像把这个洗礼跟圣餐把它变成这个 means of grace 或者成圣的一个的方式跟工具啊，就把这个 sacrament 可以让弟兄姊妹看到他的荣耀跟宝贵啊，就只是把它变成是一个纪念仪式啊。好 ，Number Four 是圣会，是指到基督徒透过聚会跟教会的生活，能够对他的灵命、对他的成圣能够有直接的帮助。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神也命令我们什么？不可停止聚会，有它的意义跟目的在的。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 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好，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施白戒隔岸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假如一个基督徒他觉得啊，我只需要在家里面灵修读经祷告，然后就看电视的这个崇拜，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很难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需要有教会的生活啊，这个肢体彼此的联络啊，彼此的扶持，彼此的代求啊，能够彼此的帮助，然后我们就会慢慢能够在爱里面建立自己。所以假如一个弟兄姊妹他没有这样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的话，他只是获取，只是像蜻蜓这样，这里停一下，这个教会停一两次，然后那个教会停一两个月，将来飞来飞去。今天在湾区很多这种 shopping around 或者叫 hopping around 的基督徒，跳来跳去啊，这个season这个教会有好的讲员，我就跑到那边去听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又跑了。那假如没有真的建立这种肢体彼此联络的团契生活呢，其实对他灵命是个很大的亏损啊。不但是没有彼此的提醒、帮助、洗脚，也没有 accountability 啊。他想怎么做，也没有人去管他，也没有人去要求他啊，就是 freestyle 啊 ，long ranger。Number C， 当我们有这样的教会的团契生活，我们得互相劝诫，彼此洗脚。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唯有在教会团契的生活里面，我们才能够真的可以互相劝诫，彼此教导。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很少用神的话来彼此教导，就是谈一些世界的事情，谈一些 好听的话。但是让我们真的用神的话来彼此的洗脚。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啊，命令我们，我们也要这样彼此洗脚啊，来彼此用水预表什么道来洁净我们的脚。我们的脚走在世界里面，被很多的世界的尘埃、世界的这些罪沾染了，我们需要来彼此洗脚，用神的话彼此来洁净，彼此来提醒啊。当然今天很大部分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发挥这方面的功能啊，我们不愿意伸出我们的脏脚 好像被人看到，来被人洗脚，哈，别人讲你一点点你就受不了，哈，所以我们神学院毕业班有这样一个传统啊，在毕业的聚餐之后，我会跟毕业的同学洗脚啊，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嗯，我们就当彼此的洗脚。你们来接三号就是停了一次啊，我们要 active 了。好，那么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先知讲道，学道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前十四章 Chapter 14。好，31节，因此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只有在教会这样一个团契里面，我们才能够让圣灵的恩赐浇灌在我们当中， activate 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能够让众人学道理。所以我们感谢神，透过现在小组教会的模式，在每个小组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的 platform， 这样的一个的环境，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在小组里面操练做先知讲道，彼此劝诫啊。因为传统的教会只有礼拜天站讲台，只有牧师在我们做先知讲道，但是不够的啊。我们需要透过这种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小组的架构啊，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做先知讲道。不但是每一位做先知讲道，让每一位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在小组里面彼此服侍啊。所以有智慧言语的可以发出智慧言语来帮助一些慕道友或者弟兄姊妹，有异能恩赐的，有异能恩赐的都在小组里面可以彰显彼此服侍。所以最荣耀的小组聚会或者最荣耀的教会聚会，不是单单只有先知讲道，牧师讲完道，讲完道更要让有各样恩赐的弟兄姊妹，这个服侍的团队或者医治的团队可以出来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这也是神把教会建立的一个重要的目的，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这个恩赐是用来造就教会的啊，所以在崇拜当中或者在小组当中，我们真的求神把各样的恩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我们每一位有不同的恩赐，也有彼此的服侍啊。所以的确啊，在小组里面啊，讲到 4W 还记得吗？4W 第一个是什么 ？Worship 对不对？啊 ，Welcome 啊，这破冰，然后 Worship 神的话 Word， 然后 Work 工作就是服侍，要彼此领受恩赐来彼此服侍啊，有工作侍奉。所以很感谢神的啊，能够照着这样原则来建立教会的啊，都发现教会增长得很快。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湾区生命的灵粮堂，他们走小组教的路线，恩赐服侍的路线，增长得很快啊，注重先知讲道啊，无论是牧师的讲台啊，小组长的话语的教导，这样一配合，哇，就会兴旺起来啊。然后 number E， 在教会里面每位弟兄姊妹能够得到教会的牧养，牧者的接待啊，我们特别来看《使徒行传》20章28节。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教会的牧者监督，他们来为我们来谨慎守望，来牧养我们，成为我们灵魂的牧人啊，来接待我们。我们再看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没有看到这个真理，所以呢，这位 shopping around the churches 是很可惜的，他们其实是亏损。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好，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这里特别注意照管。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就会得到牧者的照管、照顾、守望、提醒，来监督，得到这样一个教会的 protection 跟接改。所以，假如弟兄姊妹看到这个真理的话，他就不会轻易的随便就在人边换教会。我们真的需要在一个教会的肢体生活里面彼此得到造就，同时也得到教会牧者们、传道们他们的带导、他们的照管、他们的接待，跟我们为我们的代求、为我们的灵魂的代求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透过聚会、透过教会生活啊，我们的灵命啊，我们的各方面会得到保守、得到造就。好，所以关于这个聚会教会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现在通常有的是有敬拜赞美。
对，
那这个敬拜赞美是借着敬拜赞美进入神的同在。
对，
进入到至圣所里面。
对，
那在至圣所里面遇见神的时候，神这个要改变。
对，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其中一项敬拜赞美？
对，这也是其中一个。所以
在聚会里面，因为这个加在上，
对，
你第一次先是讲道嘛，
对，
那可以加上一个敬拜赞美，
对，可以把这个放在 number 放在 A 的后面啊，这个在就是聚会里面啊，不单是我们彼此劝诫，也透过聚会，我们用以色列的赞美，神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啊，透过我们一同的聚集来敬拜，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重要的 point， 也很好。Number five， 神也透过圣工工作跟侍奉来造就这个工人，这也是寇监督当年常常提醒我们的，说工作造就工人。今天假如一个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只是一个旁观者，只是来这里好像得帮助，只是要人服侍，自己没有参与在工作跟侍奉里面呢，他的灵命不会长进的。所以要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Chapter 24，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四十五节跟四十六节，四十五、四十六节。好，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今天我们来服侍主，忠心的服侍主，神应许说，我们是有福的。而且在二十五章讲到这个忠心的仆人啊，神夸赞他又良善又忠心，而且把许多的事派他管理，会得着神的赏赐。所以让我们看到，哇，我们真的需要忠心的来侍奉主，来做主工，是蒙福的，也是得赏赐的，也是得造就的。这里就发现史蒂凡的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他被拣选，他只是做什么？管饭食的，做执事。但到了第六章第八节，你就发现，因着他的忠心服侍，就讲到 他能行许多的神迹奇事，成为一个 evangelist。 啊，神透过这个管饭食的侍奉，他被造就被提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跟侍奉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开始，可能只是排椅子，可能是扫厕所，啊，但是假如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把更多的事、更多的恩赐啊交托给我们。我还记得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真的是从扫院子，然后排椅子、洗厕所，从这些没有人做的事工来开始，然后到最后呢，就成为主日崇拜的主席，教会的同工、青年团契的主席。啊，神就用着你小事中心，就慢慢啊，把更多的侍奉、把一些恩赐啊交在啊你的身上。那么我们今天说要做主的工，最主要的圣工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圣工，我们翻到马来福音28章，解释一个最重要的 focus 跟重点。我们要侍奉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福音，遵行主的大使命，也是在一切侍奉当中最重要的啊，这是一个 focal point。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19节跟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假如我们真的是遵行这个大使命的话，你发现教会就会成为一个出去传福音的教会。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教会都是来叫人来，其实我们要去啊，特别现在圣诞节快到了，我们能够一家一户的去到他们当中啊，去发单张，去关心他们，甚至送圣诞礼物啊，我们要去。假如我们真的遵循主的大使命的话，你就发现教会的侍奉跟教导的中心就会完全的不同，会以门徒训练为中心。因为神的大使命要教我们什么？是要去使万民做的吗？做门徒不是单单把他带来信主就够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个人带领他信主，他来做礼拜，他能够参加团契小组生活，我们就以为够了。 No，信主这是第一步。假如我们真的是遵循耶稣的大使命，我们会在教会里面非常注重他信主之后如何训练他、带领他，甚至一领域的带领、生命的传承，直到他愿意成为主的门徒，就是主所要。但是很可惜，今天教会里面95%都是所谓平信徒，很少是门徒。因为我们没有真正遵循主的大使命，我们把大使命的重点放错了，我们只放在去传福音，结果带领了一批平信徒啊，不是主要的。耶稣要的是什么？是门徒。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是遵循这个大使命，教会一定是个门徒训练的教会啊。教会里面每一位都是主的门徒，都是愿意爱主胜过一切的基督徒。加拉太书14章，耶稣的要求是愿意被十字架跟随主的，愿意为主撇下一切的。哇，难怪初代的教会那么有能力，教会爆炸性的增长，因为每一位信徒都是什么？门徒。而且当他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要信耶稣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他们每一个信徒一定是门徒，因为他们在心里面就要盘算，就要计算。今天我信耶稣，我马上就要为主可能受逼迫，所以他已经有门徒的心智，所以每一个信徒一定是门徒。但今天不是，今天的信徒就觉得哇，我信耶稣就是得好处、得永生啊、 得到教会的照顾，得到弟兄姊妹的好处，甚至会得到个女朋友、男朋友，都是在得。出他教会不是啊，当他被挑战这个真理要信耶稣，因为他信耶稣，他要准备甚至为主舍命，他要接受逼迫。犹太人的家庭可以把他赶出去，罗马兵丁可以把他抓了，所以每一个信徒一定已经立定了心志，是主的门徒，啊，为主愿意撇下一切，被十字架的跟随主，爱主胜过一切。所以每一个信徒一定是门徒。所以为什么我们感谢神，在越受逼迫的国家里面，门徒的比例是很高的。因为在一个共产国家或是无神论的国家或是逼迫信徒的回教国家里面，只要你一做信徒，其实你就已经是一定是什么，是门徒，不是好玩的啊。在美国信耶稣是快乐日快乐日，在回教国家你准备要寻道了，我告诉你，每个信徒是门徒来的，蛮真的啊。所以难怪初代的教会或者说被逼迫的国家的基督教，他们很有能力啊，因为每一个都是门徒。但今天在很自由的国家，我们传福音传了老半天，都是得到一些信徒，讲得不好听是饭桶，不能打仗的，只是来吃饭的，只是得好处的。难怪有知名弟兄说，他大人在 Princeton 听这些基督徒做见证，越听他越不信。你们基督徒都是一群很自私自利，要得神祝福，要得好处啊，才能信耶稣的人，他吵不起基督教。幸好有位姐妹，我认识那个姐妹，姓蔡的，送她一本新约圣经，她一读，哇，发现基督教不是像这群人所表现的，基督徒是门徒啊，是被十字架跟随主的，是爱主胜过一切的人啊，是愿意撇下一切的，为主寻道的。哇，他才幸好没有变成在基督徒半岛啊，这很可惜的。今天我们没有真正的遵循主的大使命来做门徒训练。而且假如我们真的是照着这个大使命的话，二十节怎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吩咐我们很多的真理，包括登山宝训的真理，但是更重要的吩咐就是这个大使命的吩咐。你同样要把这个大使命交托给这个门徒，这个基督徒，然后这个门徒领受这个大使命，他就要什么耶、不但是去，不但去带领门徒，而且他也把主所吩咐的去教训别人，所以他也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这样的话，不是单单牧师传道去那边教导，去那边做门徒训练，乃是每一个信徒他变成门徒，他也领受这个大使命，他也成为一个去教训别人的人，能够把主的吩咐去教训其他的信徒跟门徒。所以假如用这样一个大使命模式，教会是绝对会爆炸性增长的。这个模式就是变成一个人带领了两个门徒，然后把主的大使命、主的吩咐教训他们，所以他们越成为大使命的基督徒、大使命的门徒。来，加上这三个字的大使命哦，很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个大使命的基督徒，他就会去传福音，而且把主的吩咐去教训他们，他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他也成为一个先知、一个老师。这样的话又产生两个门徒，然后这两个门徒又成为大使命的基督徒跟门徒，又产生另外，这是一个 chain reaction， 是一个 dramatic progression， 这是一个原子弹的爆炸的模式。所以我常常说恩赏很厉害，神给他智慧，发现这个 energy 爆炸能力是 mc square， 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 formula 在圣经里面神也给早就给我们，但是是因为教会增长，但是这个模式是类似的。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什么？你在许多见证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什么？把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知道这个 formula 叫 second P two square 跟 MC square 很类似，原则是一样的，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十，能够把神的话、把神的福音、把神的真理去交托了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不是只是一个 listener， 他也成为一个 teacher。所以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都是门徒，都是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都是一个能传福音、能教导别人的人，能够去训练别人的人。他是个 trainer， 不是单单只是一个 learner。今天教会里面太多 learner， 听到 fed up， 不会去 train and teach， 啊，所以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 formula， two T。Two square, Second Timothy chapter 2 verse 2， Hallelujah。 不晓得 Einstein 是读了这些圣经他就得到灵感了啊，这就是教会增长 chain reaction 的 formula， 不得了。假如我们真的去实践这个 formula， 教会一定大大的爆炸性增长。所以有人说这个法轮功为什么发展在中国那么厉害，不晓得是他学了这个 2T2 square， 因为他们也是用这个所谓老鼠会 multi-level marketing 的方式。 multi-level marketing 就是这个方式，啊，要一个传两个，两个又受了下限，要训练他们，然后就一直下去，啊，所以发展好快，啊，但是很可惜我们过去的教会都是用这个大人信主的方式，啊，信了主就停在那边了，所以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啊，照着主的大使命啊来建造教会。Number six， 这是我特别用的一个名词叫圣瞻，啊，为了配合我们这七个圣啊，这个六个圣啊，圣经、圣灵、圣礼、圣公、圣会，那第六个就是圣瞻。我们来看圣经，啊，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好，找到我们来读二十七章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求圣灵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用我们的灵眼可以不住的瞻仰主的荣美，这就是内在生活操练的第一步。不一定要很多的祷告话语，乃是在灵里面用我们的灵的眼睛来注视主的面庞，用我们灵里的耳朵不住的聆听主，因为主会向我们说话。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也站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若听到他的声音就开门的，他要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与主一同的坐席。我们需要常常操练我们灵里的耳朵，我们灵人里面那个灵的耳朵的功能，灵耳朵的功能，来不住的聆听主。要求圣灵看我们灵里的情，用灵情 spiritual affection 不住的爱慕我们的主，我们真的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心切慕他如同鹿切慕溪水。更求神看我们的灵智，我们不住的思想主，思想主的话，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便会有福的。我们能够默念主， 默念主的作为，他奇妙的作为。我们这个灵人不断的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神应许我们，你们若常在他的里面，常住在他的里面，他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这样的人他的祷告是何等的有能力，凡他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而且我们会常常有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神会把他的话启示在我们里面。但你发现条件是什么？要不断的住在他的里面， Abiding in Christ。 我们这个灵人是住在哪里呢？是住在基督里面， Abiding。 或者说有人翻译成 Lodging in Christ。 基督就好像一个荣耀的荣宅，一个房子，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耶稣用这个住这个字来描写我们跟他的关系，表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享受主同在的安息跟丰富。就好像今天我回到家里面，哇，我们住在这个家里面，哇，真的是享受啊，对不对？有暖气，有冰箱的食物，有 TV， 有很舒服的床铺可以睡。特别在中东这个沙漠旷野的地方，你能够进到一个房子里面，哇，真的是舒服啊！你在外面风沙吹晒多辛苦，没有享受，没有安息。所以耶稣叫我们要在灵里面，我们的灵人要住在基督里面，要懂得享受，在灵里面去享受主的同在，能够经历到大卫所经历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能够经历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所说的以神为乐。我们今天信主都是以神的祝福、物质、金钱这些东西为乐，但是这个是最初步的。我们一定要进到 Abiding in Christ， 能够住在基督里面，能够享受基督同在的丰满，你能够可以不做任何的事情，在灵里面安息在主的面前，就是用你灵里的眼睛注视他，仰望他，住在他的里面，单单享受那个玛利亚上好的福分，安静在主的脚前来亲近他，注视他，让他的爱，让他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耶稣用约翰福音十五章教导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他也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葡萄树跟枝子。我们需要像枝子不断的连在葡萄树的里面，表示我们是不间断的在灵里面与基督有灵交。因为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是一个 continuous permanent abiding， 你不能说这个枝子把它一小时把它拆下来，不能的。我们需要超人不住的连在这个葡萄树里面，不住的来仰望他，不住的祷告。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内在生活的操练，我们需要明白到我们这个灵人跟我们的身体的活动，我们的身体的外在的生活跟活动，跟我们这个灵人对主的仰望连结，这样的一个内在生活是应该可以同时并进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才能够经历到这个枝子跟葡萄树不间断的灵交，才能进入不住祷告的经历。所以我上面在讲义上画了这样两个圆圈，假如我们进入这样的内在生活的操练，我们就得着罗林斯弟兄的恩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手在开车，眼睛在看马路，但是里面的灵人可以怎么样？可以住在基督里面，你的灵眼可以注视着耶稣，你的灵口可以用方言祷告， 你的灵耳在聆听主的声音，但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眼睛是看着马路，看着红绿灯。你不要说啊、哦，王牧师讲的，我们开车要操练，这个内在上面你在装车，你的眼睛还要看马路啊！我拜托你啊！但是你可以，你的外在生活跟你的内在生活可以同时并进。假如我们能够常常回到我们的里面，回到我们的里面的灵人，用我们的灵里的眼睛不断地注视耶稣，不断地仰望耶稣，不断地住在他的里面，你就能够进入这个不住的祷告。外在的生活跟内在的生活可以同时并行，可以做得到的不住祷告。所以说 continuous abiding in Christ， 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这种内在的生活，不住连结的生活是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单单说啊，只能够把自己关锁在房间里面，坐在那边等候主。For me is a luxury， 我那个等候半小时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天真的不容易，时间是就是拿一点点，我能够读经祷告就很好了，啊，还要花个两个小时等候主，其实对一些 beginners 是需要，因为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但当你灵里面摸到主的人，就像荣教士有一次跟我交通，他说王弟兄，我刚才在讲道的时候，我一边讲道，灵里面是摸着耶稣在讲道，哇，我吓一跳，因为他跟主的那个连结，跟他外面的讲道的活动可以同时并进的。然后后来他又补一句，他说王弟兄，我现在跟你讲话，我的灵是摸着耶稣在讲话，哇，我在吓得，原来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生物，他现在跟我讲话，他的灵是摸着耶稣在讲话，我才开始体会一点点什么叫外在生活跟内在生活的同时并行。 Let there be no time that my spirit is not in communion with God， 没有一个时间我的里面的灵没有与耶稣不连接的。也就是说 Let my outer activity and my inner activity can work together。假如我们真的常常回到我们的里面去操练呢，我们就会得着 Brother Lawrence 的恩膏，他能够 24/7 不断地活在主的面前，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能力，这样一个的厨师居然成为世世代代人学习的一个榜样。他不会写书，我们现在所看的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操练神的同在，也不是他写的，是主教羡慕的他这种的荣耀的生活跟喜乐，来访问他，他讲出他的经历，是主教帮他写的这本书。他是坚称说，我在厨房里面洗碗，跟我跪在圣殿的圣坛前面是同样荣耀的。哇，他每一个时刻都是活在神的同在，没有圣属的分别。你开车走路做任何事情，神的那个同在跟恩膏跟你关锁在你的 closet 里面祷告是一样的，他能够操练到这种的地步啊，也就是我们这一般的目标啊，我们不断的操练这个圣战，在灵里面赞扬神，赞扬神的荣美。那最后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啊，回去大家看一下这个祷告与进食。我把这个祷告跟进食放在这个六角形的中间，表示一切只是方法，都要借着祷告来让它动起来。好，所以我们下礼拜才来分享这个祷告跟进食的重要性，关乎我们成圣的道路。好，我们时间啊刚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我们会下课再交通。好，我们一同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请啊郑牧师啊，他啊从奥克兰。